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33章的后半。我们曾经说过，耶利米书第30章到第33章被称为是安慰之书，因为在这几章的圣经里面是关于耶和华他宣告他要复兴犹大和以色列的应许。而耶和华所宣告的应许就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达到最高潮。不但前面耶和华已经应许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并且使他们重得他们失去的这个祝福，现在耶和华更进一步应许他要为大卫王朝兴起一位公义的君王，在地上来施行统治。同时耶和华也应许利未祭司将恢复在圣殿里办理献祭的事。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关于耶和华对于大卫王朝跟利未祭司的应许。首先我们来看耶和华给大卫王朝的应许，在第14节的开始，我们看到又一次出现，看哪，日子将到。这个看哪，日子将到是在这卷安慰之书的一开始就曾经出现过，而且一直又重复出现了好几次。现在我们再一次看到说，看哪，日子将到。这个所谓的日子将到，其实是指向将来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日子，所谓的日子，其实并不是指一天某一天而已，这个日子是指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是耶和华神他要积极的介入，向罪恶施行审判。因为罪恶已经满盈，也就是说罪已经到了极点，所以耶和华他要积极的介入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但是同时耶和华也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来施行拯救。所以这个日子往往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日子。我刚刚已经说并不是说某一天，就是一段时间。因为耶和华要为他自己辩明，他是公义的神，他是要施行赏罚的神。所以这个日子也往往跟耶和华要复兴以色列和犹大国联系在一起。所以耶利米书里面看哪，日子将到一共出现了16次，都是以这个看哪，日子将到来引入耶和华对于将来的应许所带给他百姓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他说我将要成就像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说的良善的应许。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恩言，但是呢在原来希伯来文是神良善的应许。耶和华他的 good promises， 耶和华良善的应许，这里把神的应许称为是良善的应许，不仅是因为神的应许要带给他的百姓恩慈和福祉，并且更是因为这些应许是来自于这位良善又满有恩典的立约的神。曾经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求见耶稣，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所以神所赐的应许被称为是良善的应许，因为这位神，这位跟以色列 立约的神，他是良善的，而且他有丰富的恩典。他是一切良善的源头，他也是良善的标准。他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来眷顾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肯定他向他百姓所说一切良善的应许都一定会成就，因此他应许首先要复兴大卫的王朝。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些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住在安全中，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应许基本上是神应许要复兴大卫的王朝。大卫是以色列国首先立国的时候的第二位君王，第一位是扫罗，但是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因此耶和华弃绝他做王。但是耶和华兴起另一位，圣经上耶和华说是合他心意的，那就是大卫。这位大卫治理当时的以色列国，但是我们晓得北国已经灭亡，现在南国犹大也即将要灭亡，所以国家已经就不再存在，即将不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君王也不可能再坐在宝座上为王。然而现在神应许说，他要使大卫公义的苗，或者我们把它分成嫩枝，嫩的枝子要长起来。这个苗或者嫩枝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方式。大卫的王朝有如一棵树，这棵树呢被砍了，只留了一个树孽或者说树盾在地上。所以现在耶和华应许说，他就要使一根嫩枝从这个树孽发出来。换句话说，耶和华是应许说，他将要从已经倒塌的大卫王朝兴起一位新的君王，一位新的大卫子孙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也就是说，这个大卫的王朝虽然已经倒塌，已经好像不存在，但是耶和华却应许他要使大卫的王朝，这个已经倒塌的王朝被复兴，要从这个大卫的子孙中兴起一位新的君王坐在宝座上。当然等等我们会说，这是基于神给大卫的应许跟大卫所立的约。而在这里这个苗或者说这个嫩枝被称为是公义的，这是要表明这位君王跟那些行不义的犹大君王是迥然有别的。因为这段君王这段经文其实是重复第23章的第5节到第6节。在第23章的前文第22章中，不断的先知耶利米不断斥责当时的犹大君王，他们行不义。但是这一位要兴起的新的君王乃是公义的，他跟那些行不义的犹大君王迥然有别。他将会行所有一切那些不义的王所忽略的事。他乃是一位理想的君王。而我们刚刚提到在耶利米书22章斥责那些行不义的君王，那时候耶和华提出他对君王的要求，耶和华对所有犹大以色列国的君王的要求是 要求他们施行公义和公平。所以这一位耶和华应许要兴起的新的君王，他会在地上来施行公平和公义，不仅他将会完全按照立约的律例和典章来执行公义的统治，而且他在神面前，他是完全按照神的标准和规范而行。所以这个公义本身不仅是指我们经常就是以法庭的概念，其实在圣经里面义这个字 righteous 这个字主要是论到关系，在一个关系中能够忠于或者说忠诚于这个关系。所以如果夫妻有其中一位其中一方如果出轨或者犯了淫乱，就是不义，因为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没有忠贞来在这个关系上向彼此向对方忠贞。所以这位公义的君王，一方面他是完全按照耶和华所立的立约的律例和典章来执行他的统治，同时他在耶和华面前也是完全按着耶和华的标准和规范而行，换句话说是向耶和华完全的忠贞，向耶和华忠心的一位君王。那么接下来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犹大将被拯救，并且耶路撒冷要住在安全中。这是说到这位理想的君王，这位弥赛亚君王，他的世代神所做的工作。当这位弥赛亚君王来施行统治的时候，神的工作是神将使犹大被拯救，也要使耶路撒冷城能够住在安全中，平安稳妥，并且这是他被称为的名字。耶和华说，并且这是他被称为的名字。那和合本说，他的名称为耶和华的义，也就是说这是他将要被称为什么名字呢？将要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但是如果你看我们的和合本，这个他是用一个阳性的他，但是在希伯来文的手抄本里面，这个他许多的手抄本是使用阴性的他，就是女性的他，所指的是耶路撒冷。在23章的第6节那里确实是说这位弥赛亚君王他的名字要称为是耶和华的义，但是在这里很多的手抄本是使用阴性的他，乃是说耶路撒冷的名字将要被称为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耶路撒冷被称为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意思就是说当耶路撒冷被复兴以后，将会显出神的公义和公平。换句话说，当耶路撒冷被复兴以后，至终他会成为立约的圣洁的一个典范，会成为耶和华所制定的规则的典范，也就是说他会完全能够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律例典章标准和规范而生活，所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彰显耶和华的公义和公平的一个城市。但是另外有一些希伯来文版本，这个他是一个阳性的他，这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这个阳性的他，那么就是指这位弥赛亚君王，这位弥赛亚君王将被称为是耶和华我们的义。 那如果是指弥赛亚君王，那就是指这位弥赛亚君王，他不仅会反射出神的公义，或者说反射出神的义，同时他也会把神的义传递给神的百姓，使神的义成为神的百姓所拥有的。借着这位弥赛亚君王特殊的工作，神的百姓就会被赐给一个神恩典的义，也就是说，不但这位弥赛亚君王他自己本身反射神的义，同时借着他的工作，使神的百姓也被赐给一个神的义。但是神的百姓之所以被赐给神的义，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他们赚来的，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宗教就是要行善积德。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没有一个罪人所行的是能够讨神的喜悦。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篇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借着这位弥赛亚君王他的工作，神的百姓将被赐给一个神恩典的义，是出于神的恩典所赐下给他百姓，让他的百姓能够拥有这个神的义。所以这个应许，关于大卫王朝的应许，启示了弥赛亚君王这个人，以及在弥赛亚世代神的工作。首先十五节，三十三章十五节乃是关于弥赛亚这个人。耶和华他说，他将要复兴大卫的王朝，他将要从已经倒塌的大卫王朝兴起一位新的君王。这位新的君王乃是一位理想的君王，将会在地上施行公义和公平。这是首先论到这位弥赛亚君王这个人。但是接下来十六节就讲到关于在弥赛亚世代神的工作。那时候犹大将要被拯救，耶路撒冷将会被称为是耶和华我们的义，也就是耶路撒冷将会彰显神的公义和公平，它将成为立约的圣洁的典范，成为耶和华制定的规则的典范。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样的应许，神很具体的来说明。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神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啊，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因为不忠贞，对神不忠贞，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也就是耶路撒冷城以前是充满了公平和公义，但是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们的银子变为渣滓，你们的酒用水掺兑，你们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也就是说，耶和华要向耶路撒冷施行他立约的咒诅的刑罚，要炼尽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被炼尽以后，二十六节，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 忠信之意。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给以色列犹大以色列国的一个应许。因为这里大卫的苗裔这位新的君王，他是要坐在以色列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就说明他赐下这个应许的理由。但是当耶和华提出理由的时候，不但是论到关于大卫王朝的君王，同时也包括了关于立位祭司。首先耶和华论到关于大卫王朝的君王，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坐在以色列家，也就是全以色列民。这个理由其实是基于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他赐给大卫的应许。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赐给大卫的应许，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或者是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在那里我们看见大卫把约柜从厄别以东的家把它带回到锡安城，大卫的城，大卫的宝藏，也就是耶路撒冷，然后搭了一个帐幕。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的会幕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大卫把这个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就搭了一个帐幕，把约柜放在其中。而大卫他爱耶和华，他有意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来让这个约柜放在圣殿的里面。所以他告诉先知拿单，先知拿单就是对他表示赞同，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行。但是在夜间耶和华向先知拿单显现，他说在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在旷野四十年，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居所。当然我们知道这位神创造宇宙，他不可能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所谓的建筑物或者帐幕的里面。这以色列人的会幕乃是象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耶和华神说，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期间，耶和华并没有吩咐他们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圣殿，而耶和华拣选大卫，呼召他来做他百姓的君王。无论大卫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能够打败他的仇敌。但是耶和华说他没有应允大卫来为他建造圣殿。在历代志上我们就知道，理由是因为大卫是一位战士，他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没有允许他来为神建造圣殿，也就是说没有允许大卫亲自来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大卫的心意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反过来神应许大卫，我要为你建立王朝。所以在原来希伯来文是同个字 house， 神的殿被称为 the house of God， 而大卫的王朝被称为我要建立你的 house， 建立大卫的家。如果我们这样翻，但其实神是应许大卫，我要为你建立大卫的王朝。所以神说，当你受数满足，跟你列祖同岁的时候，就当大卫死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来为大卫建造殿宇。那么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神应许大卫死了以后要使大卫的后裔接续大卫坐在王位上， 而且神说我要坚定他的国，甚至神说直到永远。接着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他如果犯了罪，我要用人的刑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来责罚他。换句话说，神要施行管教。但是神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前面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定直到永远。所以这是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应许大卫的国要成为一个永远的国，神要坚立他的国位。但其实如果我们从整个这个旧约的历史来看，或者说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载来看，其实神才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但是以色列人后来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好像周围其他的国家一样，神允许了。但是以色列的君王乃是神这位真正以色列的大君王在地上的代表。所以当神给大卫这个应许，应许大卫的国是永远的国，大卫就进到帐幕里面，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从大卫的祷告很清楚，大卫知道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君王，这些百姓乃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基于神给大卫这个应许，现在神应许大卫说，大卫将永远不断有人，不会断绝有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么这个应许是强调以色列家的宝座，也就是全以色列的君王。事实上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南国犹大虽然还有大卫的后裔在作王，但是耶利米已经宣告神的刑罚很快的即将要临到，犹大跟耶路撒冷很快不久将要完全的被毁。但是神这个应许乃是向他的百姓肯定，他赐给大卫的应许必定会成就。虽然不久之后南国也要灭亡，南国的君王被掳，这个国家就完全的被毁灭，但是神应许说大卫将永远不会断绝有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以这个应许来肯定耶和华赐给大卫的应许他必定会成就。但是耶和华不但论到关于大卫王朝，接下来他论到关于立位祭司，他说十八节，立位祭司在我面前也不会断绝有人献燔祭、烧素祭和献祭。但是这个应许本身，其实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好像把这个时长，其实原来应许是说立位祭司在我面也不会断绝有人继续不断的在我面前来献燔祭、烧素祭并且办理献祭的事。也就是说对于立位祭司，耶和华也是应许他们永远有人会继续不断的在耶和华面前来献祭。这是根据耶和华跟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所立的约。在民数记第25章我们看到，当时其实前面22章到24章是一位外邦占卜的这个巫术家 叫巴兰，他被摩押王招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没有允许他咒诅以色列人，相反的，他只能说耶和华要他说的话，所以他每一次要想宣告咒诅，都变成宣告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所以巴兰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帮助这个摩押王巴勒来咒诅以色列人，于是他就给巴勒一个建议，建议摩押人跟米甸人来摩押女子跟米甸女子来引诱以色列百姓，与他们行淫乱，并且引诱他们去拜摩押人和米甸人所拜的这些假神。所以民数记二十五章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池亭杂营的时候，百姓跟摩押女子行淫乱，这些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跟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当时就有瘟疫爆发。以色列人在会幕面前，他们在哭泣的时候，菲尼哈亚伦的孙子啊，亚伦是当时的大祭司，耶和华制定的一个祭司的条例，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担任祭司，其中有一个人担任大祭司。那么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当以色列人在会幕前为神的刑罚临到而哭泣的时候，菲尼哈看到一个米甸的女子跟一个以色列西面族的一个领袖，就从百姓的面前到一个帐篷里去。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西面的一个西面支派的一个领袖，就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进帐篷。菲利哈看见，他就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个以色列人进到那个棚子亭子里去，把以色列人跟那个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了。于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为在他们中间以我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把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换句话说，菲尼哈把这个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刺杀，乃是一个赎罪的行动，是借着这个赎罪，因为这两个人的死就等于是一个献祭，所以成为一个赎罪的行动，是为耶和华祭血，意思就是说他是为耶和华的名受亵渎，他有一颗祭血的心，所以刺杀了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米甸的女子。因此耶和华说，他要把平安的约，也就是这个所谓立位祭司，神跟立位祭司所立的约，他要把平安的约赐给菲尼哈，菲尼哈和他的后裔将永远担任祭司的职任。所以这里耶和华就应许说，立位人的祭司也将永远不会断绝有人在我面前继续不断的献燔祭、烧素祭和献祭。但是照样 耶路撒冷城毁灭在即，马上就要被毁灭，圣殿也将要被毁，面临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实情，神以这个应许来肯定他赐给利未祭司的应许也必定会成就。所以这是耶和华说明为什么他应许要复兴大卫王朝，因为他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的国是一个永远的国，他要建立他的国位。但同时他也论到他跟利未祭司所立的约，跟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所立的约，照样他们要永远为祭司，菲尼哈跟他的后裔要永远为祭司。所以耶和华再一次来肯定他绝对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但是接下来19节到26节，耶和华表明他的应许是永久坚立的。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以及他跟祭司利未人利未祭司所立的约，是永久的约，是永远永久坚立的。但是耶和华他以他赐给挪亚的应许，耶和华赐给挪亚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与白昼黑夜所立的约。我们回到本说我所立白昼黑夜 的约，其实是耶和华 He made covenant with day and night， 耶和华跟白昼和黑夜立约。那么耶和华以他跟白昼黑夜所立的约来证明他与大卫以及他与利未人所立的约是可靠的，是永远存在的。那么耶和华跟白昼黑夜所立的约是什么呢？这乃是耶和华赐给挪亚的应许。因为在挪亚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类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于是神就定义用洪水毁灭全人类，但是却保存了一人挪亚的一家，吩咐挪亚造一个方舟，然后把洁净跟不洁净的牲畜都是公的母的各一对，洁净的牲畜是公的母的各七对，带进方舟保存性命。因为神马上就要用洪水毁灭天下所有，不仅是人类，所有的活物。洪水之后，当这个洪水，这个就是说天上的窗户这个被关闭，地上的这个水源也被关闭之后，挪亚和他在方舟里所有的这些保存性命的这些动物牲畜就出了方舟。所以在第八章第20节，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这馨香之气就是指这个燔祭，也就是这个动物要全部烧在祭坛上。耶和华闻到这个馨香之气，他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那当然作者特别说明，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意念，换句话说，人就是从出生就是一个罪人。但是耶和华说，我就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毁灭各种的活物了。然后耶和华就给挪亚这个应许，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庄稼、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换句话说，耶和华赐给挪亚的应许，也就是耶和华 与黑日白昼所立的约。但是什么是耶和华与黑夜白昼所立的约？耶和华说这个约是永不废止的，那就是当耶和华在施行创造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建立了白昼和黑夜循环不息。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记载神创造这个天地。当神创造的时候，创造天地，圣经告诉我们地是空虚混沌，空虚就是 empty， 没有东西，混沌就是混乱，没有次序。当时的地 是空的，没有次序，而且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开始施行创造。神第一个创造就是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是用他的话来施行创造，神的话是带着能力，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于是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先提到晚上，然后提到早晨。所以今天我们看犹太人他们计算日子，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天亮了，哦，这是新的一天。他们是以傍晚六点开始算是新的一天，然后到次日的傍晚日落的时候，这一天结束。所以有晚上有早晨。接下来第二天神又施行了另外的创造，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最后第八节作者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神使得海跟地面分开，又使得地里面长出很多的蔬菜果树。于是第三节十三节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天。然后第四天神说天上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且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那就是太阳，小的管夜，那就是月亮。又造了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天。然后第五天神造了很多的地上的野兽、牲畜、爬虫等等。然后我应该说是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然后这是第五天，一样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天。然后第六天神造了地上的走兽和人类，照样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最末了第三十一节。第六天神创造完了以后，神看着这一切都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所以从神在施行创造的时候，他就建立了白昼和黑夜的循环不息，这就是神与白昼和黑夜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不能够被废止的，白日和黑夜是继续不断交替的作用，白日将近，黑夜将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从神创造的时候开始直到今日，白日跟黑夜循环不息，从不失败。这就是耶和华他给挪亚的应许，从洪水之后他说春夏秋冬，黑夜白日将会循环不息。所以 耶和华他说，你们如果可以废掉我跟白日和黑夜所立的约，以至于白日和黑夜不按时候更替，就可以废掉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也可以废掉我与在我面前侍奉的利未祭司所立的约。耶和华以他跟白日黑夜所立的约来保证他跟大卫以及他跟利未祭司所立的约是永久性的。因为在这里耶和华所说的白日黑夜，耶和华跟白日黑夜所立的约之所以能够循环不息，乃是被耶和华自己所保证的。耶和华跟白日 黑夜所立的约循环不息，白日黑夜不断的循环不息，乃是耶和华自己亲自来保证的。照样耶和华与大卫以及他与利未祭司所立的约也是由耶和华自己亲自来保证的。尽管会有人的失败，在耶利米书你可以看到他严厉的斥责所有以色列人的领袖、官长、祭司甚至先知、君王、祭司、先知。尽管会有人会有失败，尽管人会有失败，但是神却不会背乎他自己，他一定会信实的成就他赐给大卫以及他赐给利未祭司的应许。所以这是耶和华强调，正如他跟白日黑夜所立的约是永不废止的，这就保证了他与大卫以及与利未祭司所立的约是永久坚立的。这里我想要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这里不是应许利未祭司，他不是应许利未祭司是永远的，他是提到这个约，也不是应许大卫的后裔永永远远有人坐在宝座上，他是提到这个约。那么等一等我们就会来说明怎么来了解，怎么来了解神这个应许，神给大卫的应许以及神给利未祭司的应许。但是神最后他在第22节，他以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应用在大卫后裔和利未祭司的身上。22节耶和华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增多， multiply 增多。天上的万象，地上的尘沙，这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第13章，当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分家，他的侄儿罗德选择索多玛、俄摩拉、约旦河平原之地，亚伯拉罕就留在迦南地。神吩咐亚伯拉罕起来走遍迦南地，神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创世纪第13章16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如果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在第15章照样，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会大大的赏赐你。可是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儿子来继承你给我的赐福，那么住在我家的仆人以利以谢由他来继承。但是神对亚伯兰说，这人必定不成为你的后裔，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好，不但是在这里，在第十七章，在二十二章，神一再的向亚伯拉罕肯定，亚伯拉罕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神把他赐给亚伯拉罕应许应用在大卫后裔的身上，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沙不能斗量，我将要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也增多，不但是大卫的后裔，我也将要使侍奉我的利未人也是如此的增多。于是最后耶和华再一次以他与白日黑夜所立的约来保证他与以色列的族长们以及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但是首先耶和华提出列国或者以色列百姓中的一些人所说的藐视的话。二十四节，耶和华是对耶利米说，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其实揣摩这个字是思想，这百姓的话吗？当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两族，也就是指南国北国，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在这里有一个动词藐视，这个藐视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没有主词，也就是说不知道是谁在说这些藐视的话。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列国的人看到不但北国灭亡，南国也灭亡了，他们就发出这种藐视的话，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两族他已经弃绝了。但是另外一个可能，说话的人乃是以色列中的一些百姓，他们出于对耶和华的不信，他们也说藐视的话。他们对耶和华不信，就是他们不相信耶和华给亚伯拉罕大卫的应许，所以他们就说，你看现在国家灭亡，南北两国都灭亡了，耶和华已经弃绝我们了。所以面对无论是非以色列人的列国人，或者是以色列百姓中的一些不信的人所说的藐视的话，耶和华再一次以他和白日黑夜所立的约来肯定，来保证他与以色列的族长们，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以色列的族长们以及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正如耶和华与黑日白夜所立的约，他所立的天和地的定律是坚定不移的。所以二十五节耶和华说，若是我跟白日黑夜所立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和地的，或者说我没有立定，如果我没有立定天和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其实你读英文版本都不是被掳的人归回，都是我要恢复他们的福祉，我必恢复他们的福祉，我必怜悯他们。所以耶和华再一次强调，正如他与白日黑夜所立的约以及他所定的天和地的定律是一直坚立不改变的，照样耶和华也不会弃绝雅各的后裔，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大卫的后裔，他一定会使大卫的后裔有人坐在宝座上来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也要恢复以色列人的福祉，他要怜悯他们。所以
这是耶和华他很肯定的来向他的百姓来保证他跟大卫还有利未人所立的约是永远的，是不会被废止的。但是在这段经文的应验，我们就要思考一些关于解经的问题，就是对经文的解释的问题。首先，这是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有的基本概念，免得今天很多基督徒把21世纪读到圣经里面去。圣经所有的书卷都是在首先的听众，或者说都是在当时的听众他们的处境之下，针对他们的需要，以他们能够了解的表达来传递神向神百姓所说的话。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我们必须去了解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你不能够脱离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背景来读神的话，这叫做断章取义，那么会产生错误的解释。其实今天很多的教会都在讲神的话，对不对？哪一个教会不讲神的话？但是有没有是这样子按着正义来解释神的话？这是一个关键。我们首先要从原始的听众，从他们当时的处境，以及他们当时所面对的需要，还有他们当时所能够了解的语言，神是辅救我们人类来按照我们的处境，我们的需要和我们能够了解的话语，或者说各种的从当时的处境来了解能够明白的话语，来传递神自己向他百姓所说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当我们每逢读圣经，每一卷圣经都是如此。第二个，耶利米书30章到33章的应许是在什么背景之下，是在什么处境之下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呢？是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被毁，国家的灭亡和百姓的被掳必定会临到，并且将很快临到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当时是已经神很肯定的宣告审判一定会临到，国家一定会灭亡，百姓一定会被掳，耶路撒冷和圣殿一定会被毁，是在而且这个刑罚，这个毁灭很快就要临到了，不是还要等很久。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神赐给他的百姓将来的盼望，关于将来的盼望的应许，来呼召他们信靠耶和华，来呼召他们信靠耶和华，不要被眼前的处境，眼前将要发生的事情使他们失去盼望，使他们忧虑，使他们失去盼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耶和华他赐给他们的应许和对将来的盼望，乃是要呼召他们来信靠耶和华，信靠耶和华与以色列的族长所立的约，也就是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信靠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约，也信靠耶和华与利未祭司所立的约。耶和华跟他们所立的这些约是永不改变的。神既然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国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亚伯拉罕， 并且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亚伯拉罕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神在以色列犹大国马上整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再一次肯定这个约是永不改变的。即使神将要使他们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他们所受的审判和刑罚会被翻转过来，神将要恢复他们的福祉。而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神的应许，特别是论到关于大卫王朝君王的统治，以及利未祭司在神面前的服事，将永不断绝，有人在执行。大卫王朝君王的统治，还有利未祭司在神面前的服事，神应许说将永不会断绝，有人在继续不断的来执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应许的话可以说是穿上犹太人的外衣，也就是说是以犹太人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历史背景来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这样的应许是对于当时的听众是具有意义的。以对当时听众具有意义的这种表达方式来提出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是这些应许的成就却往往是超过人类所能够知道的。这些应许是穿上犹太的外衣，换句话说是就着以色列人他们整个历史的背景来，以他们所能够了解对他们有意义的形式来对他们说这些应许，但是这些应许的成就却往往是超过人类所能够知道的。所以在本段经文对于将来大卫的王朝和利未祭司的应许的全景 the whole picture， 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和对利未祭司的应许的全景，现在在新约中已经部分被揭露出来，然而仍然有待将来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神怎么成就这个应许，现在我们从新约的亮光来看，这个神给大卫的应许，大卫之约，神跟大卫立的约，与利未祭司立的约的全景，整个全景全幅图画在新约里面已经部分被揭露出来，但是完全实现还有待将来。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超越人类的期待，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成为人，他出生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马太福音讲到耶稣的家谱，开宗明义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神的儿子耶稣他是神，他来到地上成为人，但是他出生于亚伯拉罕的家族，出生于大卫的家族，他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大卫王朝那位理想的君王弥赛亚。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向玛利亚启示说，你将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先祖大卫的位赐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这是超过人类所能知道的事。但是耶稣他第一次来，我们看见他没有坐在宝座上，相反的，他是借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打败一切的仇敌。我们可以说他是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但是这正是他的 打败仇敌的方式，在十字架上打败他的仇敌，从死里复活，并且从死里复活，他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被立为是万有的主宰，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位弥赛亚。他将要再来，耶稣将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在启示录有神审判的奥秘，是一个书卷被七印封严了，只有这位曾被杀的羔羊，这位被高举的基督耶稣基督，他配打开这个七印。但是接下来有七号还有七个碗，那今天我不能够来解释，基本上是平行的，七印七号七碗是平行的，都是论到神的公义在地上要施行审判。但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当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这世界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所立的基督的国，那就是耶稣，他要做王，耶稣将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耶稣他要再来在地上做王直到永远，而所有蒙他救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都要与他一同做王。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的第四节，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二十二章第三节，在新耶路撒冷，第三节，在城里新耶路撒冷城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刚刚说神应许要使大卫的后裔也增多，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是我们也不会想到大卫的后裔能够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没有任何一个人类能够实现这个应许。我们人类都必死，每一个人都是必死，我们只不过是被创造的。所以这个应许最后的应验是应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雅各家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同时神应许要使大卫的后裔不断的增加，
而且大卫不会断绝有人坐在宝座上，不但基督要坐在大卫他先祖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王，所有蒙他所拯救蒙基督所救赎并且跟随他的人也将要与他一同作王。关于神给利未祭司或者说跟利未祭司所立的约，这个约的应验和成就也是超过人类的期待。这一段经文对利未祭司的应许似乎跟希伯来书作者对于耶稣基督担任大祭司的工作的描述似乎是有冲突。在希伯来书作者说耶稣不是按着亚伦祭司的体系担任祭司，我们刚已经说了这个约是神跟非尼哈亚伦的孙子所立的一个永远的约，但是耶稣他是大卫，他是犹大支派，他不是利未支派，他不是按照亚伦祭司的体系来担任祭司。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并且是永远为祭司，这是神在诗篇110篇第四节的应许。神启示说他要兴起一位祭司是按麦基洗德的体系而且是永远为祭司。但是不但是如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只是一次把自己献上就完成了最后的献祭，成了永远的赎罪，就不需要将来的献祭了。可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应许说利未祭司永远不会断绝有人在耶和华面前继续不断的献燔祭素祭和献祭的事，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只是一次，他是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他就已经完成了最后的献祭，他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就不再需要将来的献祭了。然而照样所有蒙耶稣基督救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彼得前书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 royal priest 是有君尊君王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的祭。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最后的献祭，不再需要将来的献祭。但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有也就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那么所献的属灵的祭物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还有什么呢？只是不可以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只是举出两方面，所以耶稣是永远为祭司，但是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最后的献祭，就已经成就了永远的赎罪， 不再需要献祭了。但是我们这些蒙他所拯救跟随他的人，我们也成为圣洁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是靠着耶稣基督把属灵的祭献给神。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说明的一些关于解经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在耶利米书33章所赐给以色列人关于大卫之约跟利未祭司人之约的这个应许。我们对于这些真理应该花时间反复的去思想，让我们可以明白。我就举一个例子，那就是诗篇第89篇。诗篇第89篇，我没有时间，因为这篇诗篇很长啊，所以我们不会把它全部读。但是诗篇89篇一开始，这位诗人他赞美神立约的爱，以及神对立约的应许的信实。事实上，这个是我们诗歌本有这么一首诗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这首诗歌诗人他以向耶和华献上赞美为开始，他赞美耶和华立约的爱。这里耶和华的慈爱，在旧约里面所有耶和华的慈爱所说的是耶和华立约的爱，也就是说当他跟以色列人立约，他把他自己完成完全委身，完全委身信实的来做他们的神。所以诗人说，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也要把他的信实传与万代，耶和华他的应许他会信实的来成就。但是接下来他其实就论到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的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诗人他赞美耶和华立约的爱，以及耶和华对他应许的信实，并且他把大卫之约作为他对神的信靠的中心，他把大卫之约作为他对神的信靠的中心。所以他接下来的赞美就论到关于神跟大卫所立的约，以及神的信实必定会来成就这个约。所以他欢庆神的大能，他欢庆神跟大卫的对大卫的应许。但是到了这个诗歌的半途，诗人却忽然转向他那个时代的悲哀。我们看见第38节，因为34节他说他称赞神，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依次指责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定，如天上确实的见证。但是忽然之间诗人变了口气，他转向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悲哀。他说，但是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你跟仆人所立的约，把他的冠冕践踏于地。我就不念了，就一直到第45节，诗人转向他那个时代的悲哀， 也就是耶路撒冷的被毁，百姓的被掳。所以45节以后，他就向耶和华发出哀告和祈求：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你要把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纪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等等。他转向耶和华发出他的哀告和祈求，他渴望神，渴望耶和华照着耶和华的应许做出行动，来恢复大卫王朝先前的荣耀。所以这个诗人在国家灭亡的时候，他艰辛的信靠耶和华跟大卫所立的约，赐给大卫的应许，他向耶和华发出赞美。但是然后转而看他当时的处境，他看到那个时代的悲哀，于是他转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能够照耶和华所应许的来做出行动，来恢复大卫王朝先前的荣耀。所以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面对任何的处境，神的百姓都同样被呼召信靠神一切的应许。再说一次，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将来，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处境，神的百姓都同样的被呼召要信靠神一切的应许。例如有人失业了，没有工作了，生活的需要怎么能够得着呢？怎么能够得到供应呢？我们就要抓住神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所说的应许。他们，耶稣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的需要神都知道，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看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被丢在炉里。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野地的一朵花的美丽。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都必加给你们。如果我们有人失业，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没有祈求一些，我们需要的神都知道。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就是神君王的统治，神的义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如果尊神为神，我们知道他统管万有，一切的受造物都是他掌管，而他的旨意是要眷顾他的百姓。我们让神信实的按着他的时候，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这样子的来信靠神，那么神说我们所需用的他都必加给我们。又例如有人受苦，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为义的缘故受苦，受逼迫，受反对，受毁谤，受辱骂。如果有人是这样子受苦，那么就要抓住罗马书第8章17节的应许， 我们是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在为福音、为基督、为遵行神的话而受苦的时候，不要忘记，不管这个苦有多么严重，神的话应许我们，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基督也是受反对、受逼迫、受辱骂，最后被定罪，而且被杀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神的话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将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将被赐给一个像他一样复活的身体。所以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面对任何的处境，神的百姓都同样的被呼召要信靠神一切的应许，并且借着祷告和热切的渴望呼求神，使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国，也就是神的国，被完全的建立在地上。我们不是只是解决眼前的问题，最终有很多的应许都是要等到当基督这位弥赛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才会完全的实现。只有当基督在地上完，基督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国完全的被建立在地上，他要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全地，而且要赐福给他的百姓，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得享弥赛亚君王的统治所带来完全的良善和福祉。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要热切的渴望呼求神，使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在地上能够完全实现神的国，他的国在地上可以完全被建立在地上。所以门徒要求耶稣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耶稣教导他们祷告，首先说愿神的名被尊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且耶稣也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劝勉门徒祷告不可灰心，他用一个不义的官和寡妇的比喻，有一个寡妇去求不义的官伸冤，不义的官因为是不义的官就不替这个寡妇伸冤，可是这个寡妇不放弃，继续不断的来求这位不义的官为他伸冤，最后这位不义的官确实为他伸冤，当然因为他是不义的，他并不是主持公义来为寡妇伸冤，他只是为了避免这个寡妇再来烦扰他。耶稣用这个比喻不是说神好像这个不义的官，乃是要我们祷告不可灰心。所以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神虽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要快快为他们伸冤，只是当人子来的时候能够遇得见有信心吗？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不灰心的呼求神能够按着他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使得弥赛亚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国可以被完全的建立在地上，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有大声音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所立的基督的国度，他要作王，这位基督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盼望我们真的不要觉得这是知识， 我自己也是在这方面真的花很多的时间不断的祷告，因为好像自己很多时候做这样的祷告是只是好像照本宣科一样。我很渴望明白这些真理，而且渴望我是能够像诗篇的诗人啊，那热切的渴望等候，并且呼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做出行动，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大卫还有利未祭司人的这个应许。这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一种热切，没有这样的一种渴慕，对神和对神的旨意和计划的成就，我们靠自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心中的迫切来祷告。所以上礼拜牧师提到，但以理从耶利米的书上得知，耶路撒冷荒凉70年为满。当他知道了，他就转向神祷告。他当然花很长的篇幅来认罪，但是然后他就是呼求，呼求神施怜悯，能够照他所应许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荒凉70年为满，神能够做出行动，能够使被掳的人能够归回。照样大卫当神跟他立约给他这个应许，他的国是永远的国，要永远坚立他的国位，大卫就进入帐幕来到神面前祷告，求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但是我们很清楚，大卫不是好像自我中心的，乃是他知道这些百姓是耶和华的，属耶和华的，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君王，而耶和华的应许乃是要寻找一位理想的君王，真正能够按着耶和华的公义和公平来治理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大卫就去祷告。今天我们有这么宝贵的神的话，很宝贵，这些应许都要成就，神一定会成就。希望我们都是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去明白，并且我们可以坚信的信靠神他所应许的，他自己一定会信实的成就。我们来呼求神，来等候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真的是觉得我拙口笨舌，我没有办法，我也没有能力让我们听的人可以真正的明白，包括我自己在内，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是很感恩，因为过去从30章开始讲这个安慰之书，其实这些话过去都听过，也都读过，但是当圣灵说话的时候，好像我的心窍才被打开，不但被打开，我里面涌出那种感恩，特别新约的应许，不但是31章、32章，耶和华应许，照样应许，要赐给一个新的心和一个新的道路，而且说要把敬畏他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永远不离开他。还有新约的应许，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遵行，并且我们个人不用再教导邻舍说要认识耶和华，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他， 都跟神可以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同时，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永远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真的，当圣灵对我的心说话，我不能停止在神面前，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我为神你这样的恩典，我来献上我的感恩，实在是无法测度浩大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和怜悯。天父啊，愿你开我们的心，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是用信心来听你的话，而不是只是以头脑的知识去探讨，乃是凭着信心让你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就可以真正听见，并且我们有能力去遵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